好，我们这个分享的总共有五方面哈。第一个是耶稣为什么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彰显当然是彰显，只是彰显神的爱吗？就是稍微思想了一下，耶稣为什么来，第一个就是说他变成人才能够跟我们沟通嘛，不然的话其实我们读圣经啊干什么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理性在了解神，但这位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子，就能够跟我们很真实的跟我们来沟通，他又可以来寻找我们，他又可以来赐给我们他的救恩，因为他不来他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嘛，对不对，好像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救赎。还没说有什么补充的没有？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刚才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这是神的爱。OK。
降卑。救恩的开始。
救恩的开始。好，第二个我们来我们稍微看一下耶稣在世界上他主要做了些什么事。因为我想给大家思想这几个问题，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引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世界他主要做些什么，大概做些什么？
拯救世人得救，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
不，他做了些什么？比如说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啊、哦，要拯救我们的。他来到世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还没第五，我历史还没第五的。
我写，但还没有答案。
上十字架，对啊，上十字架，这个耶稣来，这是最后的，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他以后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对不对啊？
宣传天国的
啊，宣传天国的福音，对啊，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不是死了吗？怎么死的时候他说成了呢？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功过成全，
父的旨意成全
啊，
成全父的旨意，救赎的功过成了，
父神的旨意成了，还是救赎的工作成了？因为这个是蛮 tricky 的，这个成到底是成了什么？假如这个成有一个延续要我们去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耶稣说的成了这里面，我们有没有份？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把救恩是完成了嘛，是不是啊？他为我们死，救恩已经完成了，但那个成了是成了，但是呢，假如耶稣升天以后，我们不去传，我们不去跟人家分享，那么耶稣完成的这个救恩意义在哪里？啊，大家没想过，其实主颁布给我们大使命是希望我们这一群相信他的人，在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这个城里面，我们有份。但也是我们常常自己放弃了，对。好，下面我要说的是，就说他说了成了以后，因为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他才颁布大使命，以后就升天嘛。我要问大家的是，门徒一定能完成吗？啊，门徒一定能完成吗？这个耶稣好像对门徒很有信心啊，只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有没有？耶稣颁布了使命，他的升天以后就颁布了大使命，说好，你们好好去，天上地下所有权柄我都赐给你们了，有没有？然后他就升天了，给他们个大使命，你们要到万国万邦去传福音，有没有？他就升天了，有没有？哇，他对门徒很有信心哎。今天我们安排交代了一件事情给人，对不对？还在后面盯着盯着，大家都烦，有没有？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盯着你，是不是？ 人家已经很大了，知识学问可能都比我们还更，书还比我们读了更多，我们还在后面一直盯他，对不对？耶稣好像颁布了大使命以后，好像门徒一定都能够完成的，对吗？弟兄姊妹，你能想象耶稣对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没有？有。一个是门徒，这个我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今天我试了看，也问大家一下哈。现在末世的景象不是越来越明显了，有没有地震啊？有没有饥荒啊？是不是啊？动荡啊？我问大家，相信耶稣还会再来的举手。OK， 你看这个哈，这个大家都会相信。相信耶稣一定会再来。那我第二个问题，相信福音会传遍地极的，请举手。我好像那个手稍微少一点点。我再问第三个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一直下去，福音有可能传遍天下吗？
天下
所有各个地方就两个人。今天你知道，我要点出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我们相信圣经，但是到最后，我们一直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相信的意义又在哪里了嘛？不是吗？有一种叫纯相信，就相信一个道理，对不对？你把那个论文写了，哦，对不对？是不是叫纯相信？还有一种相信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摆到这个相信的行动的里面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这个陈敏兰牧师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背那个小孩的，对不对啊？有没有背那个小孩？有没有？大家都相信他走到过去，本事很大，说是叫他给他背又不要，对不对？后来有个小孩子给他背，他就背过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其实他后面一句还没有讲，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下面还有一句话，别人就很稀奇去问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子很不懂事，对不对？就去问小孩说，你怎么敢给他背啊？这么长的，他那是我爸。就有的时候信心是建立在一种，我也跟你没有关系，你讲的话是讲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因为我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嘛，我也不晓得你跟我讲这些话到底要骗我是爱我还是对我怎么样，反正相信就纯相信嘛，那我要委身到我相信的里面去嘛，这有很大的考虑跟保留了嘛。主颁布的大使命也好那么清楚，是不是好像？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开始来，为什么要思想讲新约，我为什么要先讲耶稣呢？因为的确当我们人生面对传福音，面对我们在生命信仰追求的路上，你发现已经没有出路了，或者用另外话讲说是到了一个瓶颈了，只有一点，再回到耶稣的身上才有可能重新出发，不然的话没有可能重新出发。比如你对教会失望，你也只有回到耶稣的身上，你对自己失望也只有回到主的身上来看。你看旧约的时代啊，已经差不多将近有400年上帝不跟他的百姓讲话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以色列人，我的选民，我跟你讲也没有用，有没有？这个你们有没有孩子到个地步灰心到个地步，讲也没有用，算了，就放牛吃草，就这样嘛，是吧？我这个做父母的还比较难一点哈，我们做老师的很容易，教你就是把命都给上教你的，你还好像无所谓，放牛吃草是吧？台湾有放牛班有没有啊？资优班有放牛班。神难道就是放以色列人吗？好像没有出路吗？我想那400年啊，是上帝在等候，等候一个人愿意听神的话，他还可以找一个人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在历史历代里面来看，那个时候上帝已经不找人说话了，可能也找不到人还是怎么样，你知道找牧师不难，找一个神可以托他讲话的人不容易。弟兄姊妹，你能分辨吗？ 你慢慢能够了解吗？找个传道，教堂找个传道人不难呢，但是要找一个上帝能够透过这个人为他说话的很不容易。好像没有出路，但是神的心肠要拯救世人的心肠，怎么可能因为人的不顺服，因为人自己很多的原因就停起来了呢？不会嘛？就什么？我讲句什么话，就是说，大哥亲自出马的意思。这甚至没有办法，找不到人啊，主只好自己来。我觉得真正宣教的一个，真正的宣教的一个真正我们的一个榜样，也不是保罗，也不是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也不是这个一些先知，是耶稣自己。其实真的，我常常这样讲，福音现在已经到的地方，假如宣教第一次我就跟大家讲，在我心里面的宣教是什么呢？在我心里面宣教的定义是这样，我们有一种侍奉，我们有一种行动，可以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这个叫宣教。在我的解释啊，你们大家也可以试着回去对宣教下个定义，可以的。那我自己给宣教一个定义，一直是我的心智，因着我的服事，因着我的摆上，因着我做了些什么，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这个叫宣教。但是一般人怎么样？一般人是说做了什么，我是说做的那个目标要给他看得很准。比如说发福音单张是宣教，有没有？到泰国去是宣教，有没有？是不是？但是你到泰国去干什么？因为你发福音单张给他，他可能已经拿过好几次，听也听过好几次，教堂布道会参过好几次，有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嘛。其实真正的宣教是要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什么叫做宣教？就是把得着福音的人向还没有听过得着福音的人去跟他分享福音。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必须要来，因为他不来怎么办？没有人告诉他们，而且也没有人可以看见什么叫做救恩。其实非常他救我心的哈，不晓得我们大家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什么人你会很羡慕啊？你看到耶稣会不会很羡慕耶稣？会不会？比如说你看到人家有大房子，你很羡慕，你当然就去追求，好好工作，努力工作，这是很好的，为了家庭，为了生命稳定，人家都是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我们看见什么人，你会羡慕他，这会成为你真正追求的。你羡慕比尔盖茨，对不对？成为世界首富，因为你觉得这个太好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其实我妈妈心里在羡慕着，我真的是羡慕耶稣的。为什么？哇，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这样的。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中国圣贤人对一个人的那一种的境界，讲到什么贫穷不能移啊，富贵不能淫啊，威武不能屈啊，是不是？世界上我们活到现在，我们看过谁啊？我看的就是耶稣。对，别人打击他，他也是笑脸以对，是不是？别人恭维他，他也是默默的走开。在这样的一个活出，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活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人的一个，就是人会有踏实，有平安，有喜乐。好像今天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得着耶稣嘛，是吧？我们只像世界上我们觉得我们想要的在那边看齐，在那边追求嘛。所以耶稣一定要成为一个真的活到世界上来看。很多人对于罪说啊，刚才我们朱姐妹说耶稣来在拯救我们罪，什么是罪？我们常说做了不该做的事，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等等。其实圣经里面对罪下的定义是什么啊？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 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只有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而且神也把我们可以活出他样式来的聪明、智慧、理性、自由选择的意识，通通给了我们人呢。假如这样讲哈、啊，假如这个不要说老虎了，就说狗啊，狗也有我们人一样的聪明、自由选择，是吧？这个现在在世界上哈、啊，不是我们人牵着狗在溜狗，是狗牵着我们人在溜人呢，你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上帝把给我们人可以活出神的荣耀的这一些的这个没有给别的动物的东西，假如也给狮子，也给老虎的话，哼，真的被吃掉的不是狮子老虎呢，人要变成世界上保护的一种动物呢，你知道吧？因为人很软弱的嘛。但是人是可以活出神的荣耀，而没有活出荣耀，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羡慕，我们也不觉得神的荣耀有什么。做人这样多吃亏，做人像耶稣这样吃不吃亏啊？啊？那我们说我们信耶稣那个意思在哪里？不是。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他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给我们看。为什么我要讲的那么强调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人家都不羡慕，是不是啊？那我们去跟他讲那个半天，就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了嘛。所以在我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所以跟大家第一个讲说，耶稣在世界上有四个主要工作，可能有五个我归纳了不够完全，而那个真正的关键我跟大家今天分享，就耶稣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真正在我心里面我要追求的是，他有第一个是宣传天国的福音。为什么一开始说耶稣那时候出来在加利利传道，有没有宣传天国的什么福音？这一方面我们今天大家都会做的，有没有？不会的没有关系，还可以去上神学院，还可以教会可以开课，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好、哦、这个福音要怎么讲，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讲。其实第一个宣传天国的福音可以靠我们口才的，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
嗯
好，第二个呢，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呢？是来使迷失的以色列家回头。我神差遣我来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群的里面找他们回头。这个工作耶稣在世界上也非常重要，他到处在以色列当中碰到个迦南妇人，有没有希望他医治他的孩子，有没有？他怎么说？
他说啊，没有，有人不给小孩吃饱先喂口。
他的耶稣跟这个外邦的人他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其实神差遣我是先到以色列迷失的羊群里面去。外邦人蒙恩应该要让以色列人可以让外邦人蒙恩的，所以耶稣有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是寻找以色列中迷失的羊可以回头。这也是真实的，所以你不要说宣教到最后怎么呢？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也不管他，他死也好，活也好，你也不管他。真是印证了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讲了，他从前到香港去，两个人大家在那边都劝他们信耶稣，信耶稣，结果他下定决心要受洗了。另外一个说，你不要忙着受洗了，你怎么既然信主就要受洗？因为你一受洗，别人就不关心你了。这个我真的亲耳听了，讲这句话，你今天也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就传福音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他哪里流失了，哪里软弱跌倒了，我们也不管，可以吗？耶稣降世不，他有一个主要的工作，什么？使迷失的以色列家能够回头。
嗯。
这个什么呢？这个真的要有爱心，要付上点代价，有没有？啊，就是这样啊。第三个呢？寻找医治拯救世上的人，这个需要能力。我觉得今天的基督教哈、啊，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就缺少这个能力，什么医治啊什么这些比较没有，是不是？难怪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寻找口才是吧，操练方法，然后怎么样呢？最后怎么样呢？一天到晚寻求能力，是不是？只能够做这三方面的工作。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耶稣来到世界上只做前面这三样哈，有没有救恩啊？ 有没有福音啊？啊，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也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他来到世上也到处去寻找拯救以色列人迷失的羊，把他们找回来，然后怎么样呢？有病的、大麻风的给他洁净，瘸腿的使他行走，是不是啊？死人使他复活，所有的通通做了，做了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不上十字架，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你们说啊？前功尽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看见瞎眼的，在瞎眼从前的瞎眼的现在看见了，然后到最后总是到了不管70岁、80岁、90岁、100岁，对吧？眼睛再一闭再也看不见了嘛，是这样嘛。他能够耶稣医治好他的瘸腿会行走，他到处都能够走，总有一天两脚伸直了，对不对？他也不能走了，不是这样吗？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我记得耶稣来到世界上所做的这一切，顶多跟世界上其他善性的人士、有能力的人士是一个层面。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我觉得最宝贝的是什么呢？最宝贝的是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有没有？走上十字架，我觉得这就是我讲到宣教里面最难的一点。宣教不难懂。为什么走上去难？因为走上去真一走上去就是至少就要，前面说钉十字架就是舍己了，顺服天父就是舍己了，就自己喜好的、自己享受的、自己什么东西要摆下，你才可以走嘛，不是吗？所以假如这一点没有，这一点没有，我们讲宣教是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的知识要我开这课的时候，我说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我倒也不是灰心，不是灰心，我觉得说不需要讲了。就像吴永长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到处去布道，以后他怎么样？他回到他自己开始成立的教会里面，在那边希望大家能够出去到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还福音的债，大家还有老神在的坐在那个地方，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自己教会没有办法了，他怎么样？他才到外面去找了寇思远跟台雅各跟他三个人组了一个中华海外宣道学，就是现在海宣。假如当时他在教会里面，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去怎么样呢？能够去，可能就没有海宣，就是教会就开始在做财产，大概这意思。后来吴长老组这个机构的，也在那边喊的结果怎么？喊的结果跟在教会喊一样。你们了解？喊了喊，就是喊了多少年，是喊出个成流，你们还跑到欧洲去，你知道吗？这个都是我们在做学生十来岁的时候亲眼看见的事。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说吴长老，他说我要去印尼，到这样一个回教回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台北教会有7个礼拜堂，才意识到紧张，说哎呀，吴长老他要出去传福音了，那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支持他？所以七个教堂组成了一个台北地方教会联合财产小组来支持吴长老出去宣教，所以以后又多了一个什么财产委员会，那边是这样。就是，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宣教那么难，就是要大家去学讲天国的福音，难不难？不难，有没有？去学嘛，去开课嘛，去神学院上课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啊？哦，要有点爱心，说去寻找一些迷失的羊，我们还是能够愿意做的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硬和硬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就有没有能力？难怪那么多人要求圣灵，因为一有能力可以有医病的恩赐，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耶稣第四点，他顺服神的父神的心意，上十字架去完成救恩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讲宣教，讲到最后，比如说哈。财产委员会也有了，钱也有了，是不是？什么都有了，到最后谁去？啊，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谁去？ 就像耶稣通通讲完了，救恩是这样，神的心是这样，到最后神说现在要这个救恩要完成了，世人的罪怎么办呢？救恩就是要拯救世人嘛，上十字架，耶稣说我不要上。那前面讲的怎么样？前面讲的就是都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今天弟兄姊妹，你应该发现我们今天所有在教堂里面很多的热心，我们今天做了很多的宗教，基督教宗教上面的活动，好像就是插了这临门的一脚，愿意舍己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这样的心。其实在事奉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不单单是宣教哈，不单是宣教，我要跟他讲，就是我们在关心一个人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不舍己的关心别人，到最后会变成一种怨恨的。我对你那么好，丹尼尔，你怎么是这样的脸色？这个背后讲话这样讲我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侍奉，我在说，宣教也是一种侍奉而已。虽然我在宣教和田有20年，我从来不觉得什么就像中国士大夫的观念啊，所有都是下品，唯独什么？唯独读书高。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所谓的侍奉都是下品，唯有宣教高。我也没这样想法，我觉得我们忠忠心心的服侍主，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只要忠心良善都是一样。难就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最后这一点，耶稣上十字架，舍己上十字架的这一条路是难的，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想这个跨出真正跨出宣教的这一步啊，我有的时候还会替去年第一年我没有去台北话，我到那边真的去安排，希望他们吃啊住啊各方面的问题能够减少那一种，操练他们舍己的这种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去第一次了，对不对？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这一次哈，先预告去的也有30个人了。这一次倒也不是降级了，这一次是大妈安排，就不晓得大妈的想法跟我一不一样。因为真的这一个问题是我妈妈出去一定要碰到的，而耶稣在世界上的事工，我个人觉得是最宝贝的。让前面他3项做的都有价值跟意义，是因为他最终完成神的心意，舍己上十字架，成就神要成就。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人家说神的爱子是吧？耶稣，我说神更爱耶稣还是更爱我们？你说，这个逻辑是很容易的啊。神更爱他的儿子，干嘛来为我死呢？因为神一定更爱我，他才让他爱的儿子来为我死。你们同意吗？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那我要问大家，你说神更爱我们已经信的人呢，还是神爱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你说。但是我们的头脑就是，神就是爱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出处到宣教和田去，衣服什么，因为山上人真的很可怜，什么都没有，所以爱心的东西物资一来，对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信耶稣，一定是我们先得。大家了解这意思吗？碰到我跟他们讲，不，我们要把人家的爱心是要给最需要的人，也不要分信主的不信主。有人说，老师，那我们这样不是白信了吗？好说没有信了，我们是白信了吗？这个是很人性，也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吗？不是，对不对？今天我们还有一些自吃了什么人出去传福音，还在一定要挂我们啊、哦！这样不管他说是。所以乱乱乱去是这样，就是我们带着很多为着自己的目的做很多的事，真的跟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给我们活出来给我们看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真的今天讲不完，但我们在做任何一种侍奉，在宣教里面，我们好去想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是怎么活的，对不对？不是把这个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宣教士，是把耶稣活的样子我们来看，我们没有的去跟主要， 很宝贝。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人家不是从那个标准去衡量他，你宣教是做到没有？没有。我们来是看这个愿意去传福音的人，他今天他没比昨天进步一点，呵呵，是吧？今年他没比去年长进一点，他又长进，我们又给他鼓掌嘛，你就变成这样嘛，鼓励他嘛，是不是？不是用个标准又去衡又是组织的委员会，然后你能不能够宣教士，我们就你不像耶稣了，不可以，这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了嘛。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活出一个样子让我们可以跟嘛，是不是这样？但我们要有个心，真的照着主的样子，这样慢慢慢慢往前走嘛。 OK， 好，我要跟大家再分享第二点的，升天前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耶稣讲过一句话，不晓得谁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讲的是，其实我写在这个地方，我重新读这段圣经不太懂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有可能吗？我们有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吗？
有，
举个例来听听看。就是，当然，耶稣讲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简直是什么叫就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说怎么可能？啊，你们读圣经都没有疑问呢？我读圣经有很多疑问，因为有疑问才问主，问了主以后才慢慢开始有一个神的启示。等到我们圣经里读了。有问题不懂的，就说圣经有问题，你不要再讲神啊！我是个人，我的知识有限，我的聪明有限，主啊，你这段话我不懂，真的去求主啊，让主来慢慢给我们开启啊！真的，我在想，耶稣说，我可以叫死的，我是死人复活，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死人复活，还会比耶稣做的更大吗？是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以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慢慢有点开启。我说真的，这个不晓得大家，我们在这有些这个从事开发产品的啊，或者是推销的啊，像我这样讲，一个是研发产品的，一个是去推销产品的。你们觉得就是一个产品已经做好了？测试各方面对人类的生活很大的帮助的，或者对于一种科学领域里面的研究，或者不管是发明那种理论，不管是发明那种工具，不管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产品出来已经做成功了，这个人还有一群人呢，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很实际的去运用，让人去接受。你说这两个东西比哪一个更大？这个我想哈，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圣经啊，这句话说不定上帝给你是另外一种看见，不一定啊。然后再问一个妈妈，把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孩子是你的产品啊，生出来了，说这个很重要嘛，对不对？跟你要带领他哈，教他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比的时候，哪一个更大？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还有一个是把救恩给人，这两件事情哪一个呢？哎，这个其实我现在玩一个游戏，就是你们跟着我的思路在进行，你们也可以逆向思维的。但是我们真正好好去思想，耶稣在升天，因为他下面一句话，谁把第十四这个十四章十二节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耶稣往父那里去，就是耶稣不往父那里去，耶稣做，有没有？耶稣往父那里去了，要我们做，有没有？耶稣做的事，宣传天国的福音要被宣讲啊，寻找名声利安被寻找啊，要啊，要不要得着能力去医治那些生病的疾病的需要？你不要人家追求圣灵，给人家有医病的恩赐，你在那边反对，你反对没有道理，讲个道理出来听听，你自己没有，就怕人家有把你比下去吗？不要有这种心态。 耶稣做的我们都要做嘛，对不对？
嗯。
还要做一件，还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的领会就是这样，因为耶稣要到父那里去了，我只能这样讲。假如耶稣复活以后不升天，耶稣今天还在地上，他会做什么事？你们说？啊？他会到处去把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恩去跟人家闯，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什么不找天使去传福音啊？天使比我们听话，天使比我们有能力，有没有？对不对？耶稣大使命可以颁布给天使，为什么不能？因为天使没有得救的经历，变成这样。所以耶稣从前我读这些话不懂的，原来这句话在耶稣还没有被人家钉死以前，他就跟他的门徒讲了。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我离父归师的时间到了，我有一天要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才讲这句话。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我们得罪就好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说要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这一条路的那一个卡是卡在哪里？也不是卡在环境，也不是卡在艰难，是不是？卡在哪里呢？是卡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跟我们可以去做一件耶稣觉得说，比他成就救恩还要更大、更重要，或者是接续下去才会让他完成救恩这件事情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更重要，所以这是耶稣颁布大使命。第二个，一个我是说传福音宣教的那个重要性，在耶稣的心目当中，把它看成跟他完成救恩来比的时候，都还不逊色，我们不要看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颁布大使命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啊？颁布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传给中国人啊，光是传给中国人，
万国万民。
我们好好把这三节圣经，因为这个大使命通通都有，马太也有，马可也有，路加也有，就是约翰福音，我是用这个前面讲到这个这句话来讲到关于更大的是这个大使命的意义。其他的三段圣经，马太28:18-20，马可福音16:15，路加福音24:46-48，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不画地自限，不画地自限，是万国万民，是什么呢？是直到地极，是万国万民，是直到地极。我上次也没跟大家讲过哈，我再说，人对圣经的解释，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人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受到这个时代的限制，就我们这个人是会受环境影响的，我们的思维各方面，从前人对于圣经里面神讲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一些受过环境的影响，对他有益处的，他真是这样的体会，他也这样的委身，这是很好的。但是万国万民这一件事情是不折不扣的，不管你任何人解释，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华人，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先天的 DNA 的一个瑕疵。你知道哈，保罗他是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有一度他觉得跟没有听过福音传福音到哪里都一样，所以他一直往东走，他开始是想往东走。你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5章，耶稣保罗他是要往东去传福音，到没有福音到的地方。很稀奇，耶稣的灵一直不许你往东，耶稣灵不许，一旦他往西，一旦他往西，以后怎么样呢？他就从这个中东这个地方，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到什么？就到了欧洲这个地方去了。 我这样，假如说耶稣也跟我们人一样的话啊，假如福音保罗最早不是带到西方，是带到我们东方的话，今天的福音会像会像现在传的那么多地方吗？啊，你们怎么想？中国人是画地为界，怎么样？怎么样？真的吗？是吧？落地什么？广东话怎么讲？落地生根。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父母在不怎么样，不远游啊啊！你慢慢想，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其实中国这个民族很少在历史上去侵略别人的，这个来朝贡，怎么样？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呢，是不是？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我告诉你。他顶多什么呢？顶多是你来朝贡我就好了，对不对？你过你的日子，你尊敬我，让我做老大，来朝贡我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也是啊，我说管理经营教堂也是这样啊，你们大家对我好点，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嘛。那一种，我说福音假如先传到中国人的中间，会有什么结果？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是也很有民族主义的一个人呢，是不是？但是神知道我们的人心，中国人不是不能吃苦，有海水的地方都有什么？都有中国，有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我讲给你，你不相信，我跑到深山里面去，都有华人在那地方开店铺啊！我告诉你，到我们佤邦去开店铺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呢。你能想象吗？但是问题是，我们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吃任何的苦，但是为了福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是吗？其实上帝给我就我常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常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其实上帝给我们华人更具备宣教士的条件，你同意吗？西方人还可怜的，我告诉你，西方人的适应能力啊，跟我们华人没办法比的，我告诉你，真的。但是好像神给我们华人有一点这方面的宣教的优势，但是好像我们一直有个关卡越不过去。特别是说要把神的福音带到地级去，很这个带到地级去，带出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非常非常的难。但是这的确是大使命，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去欧洲宣教，去欧洲什么地方宣教？你们告诉我啊。啊，是到华人中呢？比如我们到法国去宣教，是向法国人传福音呢，还是跟在法国的华人传福音啊？你们说，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寻找迷失的这个华人回家，对吧？对不对？啊。啊，今天我们说我们去中国宣教，到中国宣教，当然是中国人嘛。今天拿着我们去中国宣教，去到中国的不是汉人的当中，是到少数民族当中去的，有没有？你慢慢会发现，到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去的都是西方人呢。我们讲红毛哎，对不对？为什么？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根，要跟我稍微讲一下。你知道哈，英国那个时候哈是世界上日不落国，是不是？
嗯。
那么，在英国活得好好的这些人，他为什么跑到美国来呢？啊，他为什么跑美国来？他是为了他信仰的关系，为了他信主的关系，他跑到美国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我可以为着神放下一切往前去。对不起，我讲讲那么激动起来，想打架还是？没有展开就没这个问题，是不是？
铁做了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个人就有问题。你看，我说为什么西方的弟兄们啊，他要离开他的家乡比我们华人容易啊？从他愿意放下英国当时最繁华的世界上的强国，他为了他所信的神的缘故，他可以跑到美国这样一个蛮荒的地方来，是不是这样？开始建立了一个这个新的天地，有没有？所以我总觉得西方人很稀奇呢。那个时候的西方人，他为了神的缘故要出去也不难呢。但是我们呢，今天我们华人离开台湾是干什么？我们华人什么台山啊什么当时会离开广东跑到美国来干什么？淘金，有没有？就整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美国来的华人呢、啊，说要他放下美国，什么离开美国去什么地方，说为了神什么到地基去传福音给人家，这件事情是有点想不太通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们年轻啊，毛领，你们年轻啊，假如一个年轻人，对不对？他信了主以后，他也很有志气。他说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对不对？好好爱主，不但爱主，生活上也有神的祝福。然后呢，他追求的过的方式怎么样呢？安全、享受、科技发达、舒服，对不对？就是他这人生追求的路，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很爱主了，别人跟他讲说，你要去把福音传到非灭道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不安全，不卫生，有战乱，这些地方福音不到，这个连做生意都不想去的地方。哎，到那个时候再回头来走这条路要多远呢？多远？这就是一个难处。东方，我们东方的华人跟西方信主人的差异在这个地方。我们信耶稣不要灭亡，有没有？我们信耶稣家庭平安，有没有？我们信耶稣事业顺利，有没有？我们也没想过是，我信耶稣，我要跟耶稣走，这么厉害，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讲到这边，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觉得我有任何怪大家，是不说大家的意思，没有，因为下面这点非常重要，下面这点非常重要。第三点我讲，吩咐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神应许。是什么？就是宣教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人靠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嘛，是不是这样？就是靠我们自己做的宣教也做不长做不久嘛。我们可以热心下定决心说我要爱某某人，他年纪大了，我要接他来参加责任主日学，对不对？接几天，就是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意志，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但做不久的嘛，做得久吗？做不久的嘛。那我想想那些西国的宣教士，那些西国宣教士，真的神的灵在他那里，和他的心思，他的价值观，他的一切已经被圣灵整个更新以后，他会一直埋在那个地方。中国大陆没有机会了，对不对？他又跑到台湾，跑到台湾已经慢慢大了。他回到他的这个出来的地方，已经80岁、70多岁的老人了。他回到加拿大，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找一群华人留学生到他家来吃饭，跟他Bible study。你能想象吗？我在嘉义当兵的时候，就有一个西国的宣教士。老了，在他家里面还在 Bible study。 我那时候想要学点英文就去，我已经信主，我看到那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就在那边服侍他。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组差会，我们接纳了一个人做宣教士就可以做宣教的工作，不是的。耶稣都亲自讲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才有可能去做。不要大家记住的，其实假如现在要我历史倒带来讲，真正开始尾声有这样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经历几方面，就是圣灵在我们整个的生命的里面，可以在那些地方把福音跟人家去一起分享。谈到这边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讲圣灵吗？嗯，我们讲宣教，假如不记得耶稣说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圣灵不来没有可能。但是耶稣也亲口讲，岂有一个孩子跟爸爸要饼他给他石头的吗？跟他要鱼给他蛇的吗？有没有？没有吗？照样跟父神求圣灵，神也已经赐给他。但今天我们也是很怕的，有的时候很多神很宝贝的东西不想要，一要以后就你要，但是说你去要，因为你要了你去了嘛，对不对？我要了又我去了，是吧？弟兄姊妹，真的让我慢慢慢慢去实现。初期信的人怎么反应啊？初期，哎，我也不讲基督徒啊，我也不讲什么徒，因为今天讲基督徒，今天讲上教堂的人，跟我这边讲的初期信的人，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今天我们说，这个我所做的事情，基督徒也要做。其实基督徒这三个字现在已经讲的有一点点让人家有点confusing 了啊，他也是基督徒，是吧？所以我就用一个信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真正信的人。初期信耶稣的人反应是什么？很真实，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去执行主的大使命？有没有？初期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去执行主的大使命？他们好像活的就是这一个，就你想好好要追求生活，人家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都不允许你，因为你是个亡国奴，被人家罗马政府所管理，对吧？被希腊罗马文化所左右影响，你想要怎么样都没有这个机会，是这样。所以我说初期的人爱主哈，对他是不是没有办法？我也不敢讲。但是的确他们好像活着有一个目标，去完成主的心意。那我要讲了，西方信主的人呢，他们怎么样啊？西方信主的人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我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人，在回应主的这个大使命宣教的这个行动的里面，西方的弟兄们剑桥七姐有没有听过？是吧？今天我们也听过说，哇，哪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十个长春藤是不是十个？我不知道，反正长春藤学校很好的大学毕业的，有一伙年轻人出来以后，要去为主什么的。我们在华人圈子有没有听过这件事？你呢？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也不小看自己，但是我们要看到了那个事实，我们在主面前思想，我们要思想。上个礼拜我也讲过，我都像我们罗兰邦那么多人在这边聚会的，等到一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真正有心，年轻人他真有心。当然我这我不是先知，是举例啊，因为年轻，你们比较年轻嘛。你像猫丽，他一心要出去，我们找一个秘书在我们教堂里面帮我们办事，我们想得通。等到我们的姐妹有需要去宣教，我们支持她，她不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要不要支持？问题在这里，是吗？啊，这是件很真实的事嘛，人家。所以我们要承认，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什么
中国》？
这里也真的，我建议你好好去看看。我们好好来面对我们自己，而这种丑陋可以因为信耶稣，被圣灵复活，主复活生命的大能，怎么样？可以整个的翻转。真的，我是这样相信的。所以，真的求主弟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思想的时候，耶稣他做的是要我们做，然后怎么样呢？他又颁布了这个使命，不，耶稣所做的要我们跟，耶稣所颁布的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遵行大使命，就这么厉害。 今天假如说耶稣对不对，他给我们颁布个大使命，他也不做给我们看，有没有啊？在实验室里面啊，在实验室里面啊，一个人带着学生跟他一起做实验嘛，有没有？不是这样吗？带他做嘛，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讲到这边，我就没有办法不讲带领我们的那一位服侍主的弟兄。我们开始蒙恩悔改以后，他就开始带着我们到山地里面去传福音。大妈都要嫁给山地传道人，他那时候还年轻嘛，十七八岁滑不溜溜的，对不对哈、啊？他十七岁就开始去山地，以后怎么样？山地的传道人呢、啊？哇，看到平地有这么爱主，下面话不太好意讲啊，就那么爱主，那么漂亮的姐妹是吧？人家山地传道人写信来追你们的，你们也真是觉得我既然愿意到山地里面去传道，对不对？这个人家来追求我，也没什么不好吗？讲一句什么奇怪的话，他不要为什么就拿来问我说，王哥可不可以？我的意思，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因为为什么我也认识嘛，我们也一起去山地去布道嘛，那他讲的那个写信给他的我也认识嘛，王哥那种的。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在想，我也是很有对山区很有负担才会。你知道，像我们那个时候，癞蛤蟆，哎呀，从来没有想过要吃天鹅肉，所以我有点自卑。我信主以后，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很污秽肮脏，所以呢，从来没有想过说是像敏文这样的姐妹愿意去追求她的。但那天他拿了信来给我，发现好像不敢也不行了、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智慧的话，我跟大家讲，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就假如神把我们摆在心摆在我们里面，就是到一些比较落后艰难贫穷福音不到的地方去传福音的话，需要你们的代祷。到底我们现在已经60岁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冲口说出去话，那时候我们都叫他阿咪嘛，他现在叫他阿咪，对不对啊？他选表不是阿咪、啊、山地人、啊、山地传道人追求你。那你要确定这个山地传道人是不是对山地很有负担，他跟平地爱族的姐妹结婚，说不定还想来平地侍奉的嘛。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清楚、哦、这个山地传道人是不是对山地很有负担，因为他生在山地长在山地，他不在山地传道，他在哪里传道呢？那他是不是对他的山地有负担，你要搞清楚呢。我说你们把握这个写信给你的山地的传道人，对山地很有负担，对贫穷落后地方很有负担。他说我不吃，他一说不知道，我就很厉害，我说他有没有对山地有负担你不知道，是吧？我对山地很有负担。这句话果然没有骗他，以后就再去看见北京的这个山地，我们去传道去。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环境，给我们一些心智，我们慢慢开始往前走，你会发现这是很美的。人家说弟兄你不怕错吗？有很多很属灵的人说，弟兄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清楚呢？我说你要跟我比的是跟哪个人比啊？我至少学保罗嘛，对不对？保罗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上帝的假如整个策略不对的话，神的心意不对的，神会给他扭吗？到那里，就像我们到泰国，我们刚刚去泰国的时候，下定决心是要到美斯乐那边去传道的。那边有一个华人的学校，有1000多个学生，我们一直是做学生工作在台湾，都是跟学生在一起，服侍他们的嘛。假如到泰国北部去传道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就想到这个学校嘛，但没想到那边神没有许可我们啊，那怎么办呢？哎呀，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什么一个可以开荒福音不到的地方，就是昆沙的大本营，这个人家邀请我们去，送我们地盖礼拜堂，只有条件，一个在我们学校做副校长，一个 传道很重要，我们夫妻两个谁哪个都可以，反正一个传道，一个在学校里面做副校长，将来接班做校长，就这个意思了嘛。这么好的条件谁也不准呢，没有想到带到瓦族当中去传道啊，我们能想象吗？啊，有所谓的清楚神学，但是讲清楚神学的人，他讲的神学清不清楚都还不一定，对神了不了解不一定。所以求主妈妈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心，给我们一颗圣灵，会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我们就愿意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去的时候神妈妈妈妈会修正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样还有两次，我们这边就结束了哈，跟大家预告一下，还有两次就结束了，一次讲彼得，一次讲保罗哈。新约我就讲这三个，一个耶稣带来福音颁布这个使命，第二个这个彼得这个保罗啊，是这样。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八月底有个退休，完了以后我就走了。所以呢，这一般跟大家也稍微讲一下，这个八月三十一号这个主日，我们就没有这个课了。因为我那时候接这个课，跟我们教会陈主学的知识也是这样跟他讲，只是没有跟你们讲，对你们不太公平啊。你们选了哈，就三分之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你们以后这个八月三十一号这个主日，假如还参加，还有其他的班，大家也可以继续。也还好，我们罗兰刚开的陈主学的课程哈，也没有什么连续性，一般还是参加别的。OK， 这个好，下面两件事情，我想花个五分钟，是不是？我们下面有点讨论的话，何为地级？何为地级？什么是地级？什么是地级？因为要把福音传到地级嘛？什么是地级？
对，什么是地
级？啊，地级一定是很远的地方，还是不一定？地级有可能是地理的地级，也可能是心灵的地级。中国人传福音给日本人，可能日本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级。他提问吗？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在生意上，对不对？坑你害你，对不对？他还没信主，刚开始生气，到最后发现他会这样做，因为他没有信主。他是我是只有财产的损失。他做了这个事情，上帝有点刑罚他的时候，他是灵魂要灭亡。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个坑你害你的人，可能是你的弟子，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慢慢的把这个地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摆在一个什么是地级呢？隔着万山千水的地方就叫地级啊。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很可能一个不信主的妻子都是你的地级。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姐妹讲一件事，我非常的感动。她的先生外遇，他一天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大姐，我真的希望求主有一天给我力量，让我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他的什么弟弟，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其实把福音传到地级，我们必须要先对付我们自己的，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当神能够来对付我们才有可能走得出去，不然的话真的很难。所以地级的使命是艰难的使命，但是主总是带着盼望向我们颁布这样的使命，对不对？今天是我们讲拿我来讲，我是讲到最后都会灰心，是不是？但是主他颁布使命的时候，他比我更知道每个人情况，他为什么不灰心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真的什么时候要圣灵，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开始要的时候，得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 passion， 你知道吗？虽然我今年六十岁了，我有时候一想到主的福音，想到些人，我里面还有一种 passion， 就一种热忱，是这样。我跟你讲，其实真的我们可以祷告，你就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有点祷告在主的面前，要给我们一种从你那边来的一种 passion， 年纪越大，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自己在世界上得什么都已经没有这个派遣了，还有什么呢？但你真的圣灵来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一样。我说，我们有可能把福音传遍地极吗？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结束。我的心态，今天有很多人说，季兄，你组一个什么瓦邦的差会嘛，是吧？把世界上很多的人的资源跟你认识的资源集中起来，好好去做瓦邦的工作嘛。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受了一篇文章的影响，我告诉大家，这篇文章不是圣经啊，就上帝给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成为我的一个，好像给我一个看见。这篇文章怎么说呢？这篇文章就是说，你不要图谋做大事，你只要做你现在能做的事。哎，这句话，而且他用一件事情来讲，他怎么讲呢？他说很多的鱼啊，这个冲冲冲冲冲冲，涨潮的时候就冲冲冲冲到海边来，结果退潮的时候什么呀？有很多的鱼没有跟着退下去，就在海滩上一大片。他说，在这个时候，在海岸边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在我们要组一个什么拯救这个鱼的协会，是不是？哎呀，这样啊，做一套计划。那他怎么样？他在做那个计划。我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样？有一个人就蹲下去，看到一条鱼是活的，就把它拿起来，把它啪就跌到海里面去，再去找下一条上去，就把它啪跌到海里面去。别人问他说：“你做得完吗？”他说：“我做不完。”那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开会呢？找更多人来救他。他说：“虽然我做不完。”他就看到一条活的鱼，把它拿起来。但是对这条来讲，他的命运就不一样，你把它丢回去。我们是要参加差遣委员会开会呢，我们还是愿意背身使用，出去向碰到的人，还有机会可以听福音的人，能够跟他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我就是曾经是这样一条鱼，但是因为有人愿意的缘故，我今天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讲到宣教，好像是个很大的命题、大使命，其实也可以从很小的我们环境的里面开始，的确不容易。今天大家保护自己，打电话听录音。对你不认识人，他也不愿意跟你讲什么。但是主要，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人心却还是敞开的。你走过他家门，他会要你进来喝水，甚至来吃饭，他跟你不认识。你跟他讲什么，他也愿意听。而福音还没去过这些地方。要我真的求助你感动，我们在北美生活已经有安定。但是你好像现在新奇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谓的稳定的生活，有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普风，也只不过是虚空。要让我们慢慢慢慢愿意实际的委身进到你使命的里面，就有机会跟主真正的连接。因为你要加力量给我们，你要让圣灵成为我们可以来委身，可以来执行你大使命的一个动力。愿主你施恩赐福今天来到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替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